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第五节，神迹的焦点就转变了 ，focus 从群体呢到个体。许多的病人躺在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，英文说是 multitude， 那 multitude 是很多啊。我们这里坐的这两三百人也是很多啊。如果你想，如果这个廊子旁边这个 multitude， 像我们这个数字呢，在圣经里面不称 multitude。耶稣讲到的时候，几万人来听到的叫做 multitude 啊，就许多人。所以这许多人呢，看得见你吗？看得见你吗？啊，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把那个镜头呢，就缩了，不是 zoom 啊，是缩了。缩了以后呢，就焦点放在一个人身上。第五节说，有一个人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从群体到个体。等一下我不忘记到我会讲，忘记就没办法。为什么从群体到个体？这个人病了38年，那圣经给他描写的就是，他第一个是无力，他躺在那里，他不能够行走，他不能够行走。然后他不单是无力，他也是无期，没有期限。38年长久的等待，一天的等待都很长，当你痛苦的时候一个小时都很长。我上礼拜告诉大家，我的胃痛，我等待天明，等到6点钟来的时候，我这个痛苦会消失。但是从12点等到6点，你知道吗？这6个小时很长啊，但是还是过去了。这个人不是6个小时，是38年。所以当你感觉，让我们感觉我是无期徒刑，没有期限的。这里说是38年，对这个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。过了1年以为他好了，过了2年以为会好，过了3年以为，就是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就是38年，是长期无期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告诉我们，从看人到看神。当然不是这个人，这个病人本身，他的焦点总是放在这个水池上，或者是说放在这个人的帮助上。但是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改变了人的观感，不再看人，不再看物，而是看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被耶稣看见，耶稣看见他躺着。我在想，在耶路撒冷第四大池旁，其实也有很多慈善家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慈善之家，因为很多慈善的人经过那里，看到这个病人啊，看到那个病人，从口袋里掏了个铜板，给他一点帮助。我想有的，不然他这些人可能也不能够生存那么久，因为他不能干活，他是靠周济来养生的。我很记得在上海一个桥，现在忘记哪一个桥，经过好几趟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好像眼睛都突出，坐在路旁。那我每次经过都会给一个钱，但是我给钱又怎么样？对他来说可能有一点帮助，可能1块、5块、10块钱啊，人民币他可以买个馒头吃，但是对他的生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。然后还有很多人经过的时候根本视若无睹，看不见的，与我无关，他是谁我也不认识他，就走过去。所以很多人也走过去，也有很多人有吃，就是所以那个铁碗里面有时候也刚了刚有几声掉下去，就牵进去。 所以这些人呢也是在那里，谁看见他们，谁真正的看见他们，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所以这里告诉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然后下一句话告诉我们，知道他病了许久。知道，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，看见就知道他病了许久。难道说耶稣有来这里之前先做一个 study， 先调查一下你病了多久，你病了多久，你病了多久，然后说你病了38年？我相信不是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一看到那个人他就说知道他病了三年。那看见知道还不够，然后耶稣第三件事就问他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要痊愈吗？那当这个问题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读圣经的人也有很多人在奇怪说，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？难道说病了38年的人不想好吗？有的人是不想好。你知道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有无家可归的，所谓的 homeless， 无家可归的。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呢是不得已，有些无家可归的人你给他家他也不要，因为你给他家，你给他找工作他要去上班，跟你我一样要朝九晚五，那怎么吃得了？他如果是在慈善之家靠人吃饭，人家到时候有饭给他吃，不用上班，那多好。所以有的人不想好的。所以耶稣问这个人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不然你看这个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回答呢不是说我要痊愈，他没有说我要痊愈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啊，这里我说他有三个无字，一个呢是无人，没有人把我放下去。第二个呢是无助，就是自己无助，你自己正去的时候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无望。他说这个人向耶稣对耶稣问题的回答呢，只是说表示他为什么到现在还躺在这里，他基本上没有说我要痊愈。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？所以神迹主要的不是为你为我，神迹有时候利我对我有益处，但是主要的不是为我。如果是神迹是为你为我的话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不先没有忘掉，在这个比斯达池边多少人 multitude 许多的人，为什么耶稣只医这一个人？你也说，你也如果你躺在那里的话，你会问耶稣说，耶稣为什么不问我要不要痊愈？如果耶稣问我要不要痊愈的话，我肯定说我要，但是耶稣没有问我。那耶稣为什么只医这一个人不医其他的人？所以神迹的主权，神迹的目的不是为我们，是为神，是为他自己，是要彰显他的权柄，他的荣耀，跟他是谁。这个神迹最后的一句话说，使我痊愈的是耶稣。我们要认识的是耶稣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从无奈到有助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，靠人靠不住，靠自己靠不住，所以这样无望的等待了38年。当他与耶稣相见的时候，耶稣碰面的时候，生命就改变。人呢，在罪恶中无法自救，你靠别人靠自己都无补于事。 所以神迹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？神迹的发生是耶稣的话，圣言的能力。耶稣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没有做别的事情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耶稣也没有用池里的水来医他。好了，你要水动，我去把水搅动一下，或者我吩咐水动一下，你跳下去。没有，他不需要，耶稣不需要用水，耶稣也不需要你我来按手。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有医病的恩赐，我来按手。有些人今天到处去给人家乱按手，圣经里面有按手。按手最重要的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承接圣职，按牧啊，按长老按手，按执事按手，这是承接圣职。另外一个就是扶持。美国人、西方人喜欢 hug 啊，这个拥抱啊，这个拥抱里面呢有一种支持的意思，特别是有人伤心啊、痛苦的时候，你给他一个拥抱，他会觉得你 support 他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按手，你的手放在他的身上是一种 support。 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医病的 magic， 没有医病的 神奇在你这里呢。耶稣只说一句话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最需要的就是要起来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不要躺在这个38年的脏褥子上面，捡起来走掉，起来走吧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人立刻痊愈，立刻痊愈，不是要经过一个 process。 啊，今天很多人的医病赶鬼都是经过一个过程，真正的神迹要行就行，要事就是啊，立刻痊愈，然后就拿起褥子走了。好可惜的是，这个神迹发生以后，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呢。第一个是这个神迹的38年的病人好了。那照理说，我们大家应该在池旁开一个庆功宴，感谢主，这个人病好了，我们高兴，我们欢喜，我们赞美神。但是呢，接下去的是什么呢？接下去的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就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走是不可的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马上就指责，这个神迹招惹了强烈的指责。那指责什么呢？什么人指责他们？批评啊，犹太人。然后根据解经家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每次讲犹太人的时候，多数是指的犹太人的领导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，道貌岸然，讲很多属灵的话，但是不做属灵的事。那这里没有说是法利赛人，犹太人领导。所以当这个人好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看见的是安息日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好了，就批评。所以犹太的领导在批评这个人拿褥子，安息日拿褥子。那他们指责什么呢？为什么指责？为什么指责？是守安息日，安息日。他们把安息日当作是一个这个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。其实不是。那犹太人聪明得很，有一个这个 rabbi 这个拉比呢，把犹太人的律法呢增添了好多规条。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梳头，安息日不可以做菜，安息日不可以走路超过6里路。这个事情我忘记在哪里看。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做生意，但是呢，他们说不可以，因为走路不可以超过6里路，所以他们就拿了一个帐篷，走了6里路以后呢，自搭一个帐篷，在那里休息休息，再把帐篷拆了，再走6里路，用这个方式来做生意。 因为他没有犯律法的规条，不可以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说不可以走安息日，所以他们设立了很多的规则。但是圣经告诉你，你如果去查考别的安息日耶稣所行的神迹的，耶稣在安息日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做的呢？你的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面，你不把它拉上来吗？这拿起一个褥子来走，这个不算，不是犯安息日。他们确实把那个律法的规条看得那么仔细，没有关心到人的需要而看到律法的规条。啊，这里有给我们看到这个，当这个这些犹太人追问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那死耶稣，十三节说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。当然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不能够全部用今天我们信仰的过程来看每一个细节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病好了还不知道是谁医了他，所以这个跟他的信心没有关系。他病得医治不是他的功劳，病得医治不是他的信心，是完全是上帝的主权。上帝说你好你就好，上帝说我不医你就不医你。上帝如果没有这样的主权，他不能做上帝。我们人没有权利来指责上帝，所以这个人他已经好了还不知道是谁。后来十四节告诉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这里讲到耶稣在殿里面遇见他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说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后来这个字呢，就是 tauta tuta 哈，就是 meta tuta tauta meta tauta meta tauta 就是过了一阵子，不是接下去的，过了一阵子，中间还发生了事情 meta tauta， 耶稣去圣殿，在圣殿里面遇到这个人。那表示说，这个人病得医治以后呢，他常常去圣殿，所以这一次去圣殿又给耶稣碰到。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呢，就告诉他说，你已经好了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呢的问题是跟罪有关，是跟罪有关，所以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怎么个厉害我们不知道，他病了38年，如果再更厉害的人再来个38年不知道，但是说这个是一个警告，不要再犯罪。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快快的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从这个圣经里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第一个，耶稣身为神子，他对属灵的事物一点都不疏忽，所以他在过节的时候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。比斯大是慈善之家，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神的家教会也需要顾到人身的需要，不只是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，我们身体的需要也供应。我很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慈惠部，下面有很多很好的衣服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去挑挑拣拣，有的可以自由奉献，有的可以就拿去穿就好了。因为冬天的时候你不够衣服穿，我们有一个慈善之家在楼下，弟兄姐妹生病了，我们的慈惠部会安排弟兄姐妹轮流煮饭来帮助我们身体的需要，让我们知道我慈惠部会尽量的做这些事情。在毕师大的祠堂是慈善之家，那祠堂的光景呢，是今天我们世人的一个写照，许多痛苦的心灵环绕在我们的 周遭，让我们的眼睛打开，看见，知道，问他们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。人间的灾难呢，少有人能助一臂之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自顾不暇，我们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哪里有时间去帮别人呢？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无所不能。当耶稣一来的时候，黑夜就变成光明，疾病就得医治，因为他看见，他知道，他怜悯。你知道许多所谓的属灵领袖，他们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合规则，而不是人好了没有。今天很多教会用一些的规条来把要做的事情都不做了，就像法利赛一样。不错，我也是很赞成有规条的人，我也是很赞成有原则的人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超越这原则，因为原则是人定的，需要是神让我们发生的，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些啊。医好的人不知道耶稣是谁，请问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让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来学习。他不知道，然后后来他知道，他说使我痊愈的是耶稣。那这个人得医之后呢，好像常常去圣殿，他的生命有追求，你有追求的，你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呢？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任何的场合里面，看热闹的人很多，但是要耶稣的人却很少。让耶稣擦身而过却失去了机会。不是所有的病都跟罪有关，但是这个病跟罪有关，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去指责别人有病的时候说你犯了什么罪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审查，我有病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，如果是犯罪的话要悔改。最后一个，耶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的神。他超越时间，他超越空间，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。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领受教训。我们谢谢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人受时间的限制，但是你超越时空，能够成就一切，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